用感恩的人生作为彼此学习的主题，
想用感恩的人生作为彼此学习的主题。
我总觉得感恩它是一种力量，
我总觉得感恩是一种的力量，
这种感恩会让我们能够超越许多的苦难，
这种感恩让我们可以超越很多的苦难。
好像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这个数算恩典，
好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数算恩典，
就像第一节所说，人生会遇见很多的苦难，好像大波浪一般，
就好像第一节所说，人生会遇到很多的苦难，就好像大波浪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也在忧伤丧胆里面，好像人生要进到绝望一般。
很多时候我们是忧伤丧胆的时候，人生就好像去到绝望的阶段一样。
可是当我们能够再次来数算神的恩典，
但是当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去数算主的恩典，
人心中历史得到从神而来的安慰，
人始终会感受到从神而来的安慰。
又像第二节所说，人生有很多事好像挑了极大的重担，
亦都好像第二节所说，人生有很多事就好像挑了重担一样。
我们在奔跑天国路要背着十字架，好像非常的沉重，
我们在奔跑这个天国路背着十字架，好像非常的沉重。
数算主的恩典，感念神的爱，
数算主的恩典，感念主的爱，
很多疑惑就会飞去了，
好多的疑惑就会飞去。
所以有时候在唱九十首，唱一唱会让整个心情会愉悦起来。
所以有时候唱九十首会让整个心情都会愉悦起来。
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我们一定要懂得学习过的感恩的人生。
所以我觉得基督徒一定要懂得过住感恩的人生。
当谈到感恩，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人物我们可以说。
提到感恩，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人物我们可以讲。
我想在切入这个主题之前，我想来学习大卫感恩的人生。
在切入这个主题之前，我们一起来到学习大卫感恩的人生。
我们首先来看诗篇的103篇。
我们首先来看诗篇的103篇。
我们来看诗篇103篇。
诗篇103篇。
诗篇103篇一节，我们看到第四节。
诗篇103篇一节，我们看到第四节。
诗篇103篇第一节。
诗篇103篇第一节。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我们一般读到诗篇，我们直接联想的是，这是不是大卫的诗篇啊？
一般我们读到诗篇就会联想是不是大卫的诗篇呢？
我过去一直认为所有诗篇都是大卫写的。
过去我一直认为所有的诗篇都是大卫所写。
其实不尽然，因为诗篇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作者把它写下来的。
其实都不是全部都是的，因为诗篇有很多的作者将它写下来。
那大卫诗篇可以说是在诗篇的篇幅里面是最多的。
大卫的诗篇可以说是诗篇里面的篇幅是最多的。
所以讲到诗篇，很多时候就会以大卫，我们直接联想就是大卫。
所以讲到诗篇，很多时候我们直接联想到的就是大卫。
我个人非常喜欢103篇的诗篇。
我个人非常喜欢103篇的诗篇。
我觉得大卫的感恩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恩哦。
我觉得大卫的感恩真是发自内心的感恩。
我们来看第一节，他说我的心啊，我的心啊。
第一节他说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仅外面那个口要慎重，我里面那个自己也要懂得颂赞神。
不单止外面的口要称颂神，而是里面的都要称颂神。
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卫的颂赞里面，他是跟他的内心做了一个深入的对话。
我们看到大卫的称颂里面，他是跟他的内心做了一个深入的对话。
他为了怕他忘记神的恩典，不断地提醒他的内心，你千万不要忘记啊。
他为了怕忘记神的恩典，所以他提自己的内心千万不要忘记神的恩典。
不只有外表的感恩，一定要从内心来发出来。
不单止要有外面的感恩，而是一定要从内心而发出。
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嘴巴是颂赞神，心却远离神呢？
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嘴巴是称颂神，但是心却是远离神的呢？
我们许多时候看似是跪下去的祷告，但是里面那个自己却没有谦卑的跪下来。
我们看起来是跪低的祷告，但是心却是没有谦卑的跪低。
所以我们来看第二节，他再次呼吁我的心啊。
所以第二节佢再次喺度讲话，我的心啊，
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
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嘅恩惠。
第三节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过你一切的疾病啊。
第三节佢话他赦免你一切嘅罪孽，医治你一切嘅疾病。
我想在此刻，或许大卫有联想过去他的过往，做了很多可能得罪神的事情。
我想呢一度大卫系联想起佢嘅过往，哦，做咗好多得罪神嘅事。
像经历了很多的战争，也面对了很多的疾病。
经历了很多的战争，也都面对很多的疾病。
但是一路走来数算恩典，哇，觉得说啊，这都是神的怜悯跟带领啊。
但是一路走来数算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怜悯和带领。
第四节，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第四节话，他救赎你嘅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同埋慈悲为你嘅冠冕。
所以我们就发现大卫啊，他对神的恩典是非常的敏感。
所以我哋发现大卫佢对神嘅恩典系非常之敏感。
所以神给他一点点的恩典，他就念念不忘啦。
神俾有一啲嘅恩典，佢就念念不忘。
他一心想要我要如何来报答神的恩典呢？
佢一心就喺度谂住我究竟要点样去报答神嘅恩典呢？
所以他有一颗感恩的心。
所以他有一颗感恩的心，
所以神不断给他更多的恩典，
神不断地给更多的恩典他。
今天很多人很可惜，在信仰的路上走到一半就中断了。
今天很可惜的，有很多人在信仰的路上走到一半就已经中断了。
为什么信仰没有办法走下去？因为失去感恩的心呢？
为什么信仰没有办法走下去呢？因为失去了感恩的心。
以为白白得来的恩典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将白白得来的恩典视为了理所当然的事。
有时候取而代之的都是对神的埋怨比较多。
有时候带着的都是对神的埋怨比较多。
我们从圣经的历史里面，神不喜悦人对他的埋怨。
我们从圣经的历史当中知道神不喜悦人的对他的埋怨。
我们想为什么以色列选民要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时间呢？
为什么以色列选民他们要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时间呢？
就是从十二个探子归探迦南地回来之后，有十个报恶的信息啊。
就是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之后，有十个报恶的信息。
他们的确肯定那是一个流奶鱼蜜的地方。
他们确认那个是一个流奶鱼蜜的地方。
可是他们又看见那边有一个亚纳族人，一个族群。
但是那里他们却是见到亚纳族人，他们一个族群。
这些人一看，哇，他们这么高大，就像巨人，我们就像蚱蜢一样的渺小。
他们一看他们这么高大，而我们就好像一个这么渺小。
所以他们的埋怨造成了整个百姓对摩西对神的埋怨。
所以他们的埋怨造成了百姓对神的埋怨。
他们惹来神的愤怒，他们归探那个第四十天的时间。
他们惹来神的愤怒，归探那个第四十日的时间。
神说一天抵一年，所以漂流四十年的旷野生活。
神说一天抵一年，所以他们漂流了四十年的时间。
所以今天想一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来领受神的恩典。
所以想一想，我们今天没有人有资格来到领受神的恩典。
如果今天我们所敬拜的神他只有公义没有慈爱，我们得到的是将来地狱的审判啊。
如果我们今天的神只有公义没有没有这个慈爱的话，那我们将来得到的就是地狱的审判。
圣经说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圣经说我们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如果只按照神的公义一罪一罚，我想我们得到的是神极多的管教才是啊。
如果只是得到神的公义，我相信我们所得到的就是极重的重罚。
但神非常的爱我们，他并没有照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呢。
但神非常的爱我们，没有照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
我们想想，今天我们信主之后，为什么我们的家庭可以这么美满呢？
我们想想，为什么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家庭这么美满呢？
我们的事业为什么可以顺利起来呢？
我们的事业为什么可以顺利起来呢？
我们今天凭什么能够站在神面前来侍奉神呢？
我们今天凭什么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来侍奉神呢？
我们真的有这么圣洁有资格来服侍神吗？
我们真的有这么圣洁有资格来到去服侍神吗？
我们真的有资格来领受这么宝贵的圣灵吗？
我们真的有资格去领受这么宝贵的圣灵吗？
我们真的有这么好让神这么爱我们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吗？
我们真的有这么好让神这么 咁爱我哋啊，帮我哋钉喺十字架上。
有时候想到这个事情，都觉得哎呀，我们明明是这么软弱的人。
有时候喺度谂，我哋明明系咁软弱嘅人。
可是神却在人类里面已经啊有八十亿人口当中，特别拣选我们这些啊主所爱的选民呢。
但系神喺八十亿嘅成人口里面，特别拣选咗我哋作为神嘅选民。
所以我试着用大卫在写这个诗篇去揣摩他当时的心境。
所以我试住用大卫所写嘅诗篇嚟到揣摩当时佢嘅心情。
他或许也透过这样的反省跟思考，写下这个啊发自内心对神的感谢。
或许佢系透过呢一个啊发自啊嚟到啊表达佢对神发自内心嘅感谢。
我们继续来看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十节到第十五节。
我哋继续嚟睇诗篇一百零三篇嘅第十节到十五节。
第十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天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个尘土。哇，读到这个诗篇呢，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读到这个诗篇，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大卫摸摸他的良心来看看自己。
大卫摸一摸他自己的良心，看看自己。
他心中充满了对神的感谢啊。
他心中充满着对神的感谢。
他凭着良心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来待我们。
凭着良心咁话，佢冇按住我哋嘅罪过嚟待我哋，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呢、啊，
亦都冇照我哋嘅罪孽嚟到报应我哋。
东离西是个两个极端呢、啊，
东同埋西你两个极端。
但是他对我们的罪就像极端一样，他看不见啊。
但系佢对我哋嘅爱就好似极端一样冇尽。
我们世上的父亲怎样连续儿女？
我哋世上嘅父亲点样去连续儿女？
我们天父真神也如此的深爱着我们呢？
我哋嘅天父真神亦都如此嘅深爱住我哋。
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个尘土。
佢知道我哋嘅本体思念我哋只系一个嘅尘土。
所以读到这一段里面，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大卫对神的一种感恩的心。
所以读到呢一度，我哋真系能够感受到大卫对神感恩嘅心。
神这么爱我，
神咁爱我，
我到底要怎么回报神的爱？
到底我要点样去回报神嘅爱呢？
所以大卫有一个感恩的心，所以他不断的感恩，就能够恩上加恩呐、
啊。大卫因为佢一个感恩嘅心，所以不断嘅感恩，以致能够恩上加恩。
我记得小时候曾经听过一个传道讲了一个例子。
我记得小个嘅时候曾经听过一个传道讲过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这个例子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有一个穷家庭的孩子。
他说一个穷家庭的孩子。
他渐渐长大，后来也读到了大学。
他渐渐长大，后来也读到大学。
他知道父母亲工作赚钱非常的辛苦。
他知道父母亲工作赚钱非常辛苦。
他为了不让父母亲继续筹措他的这个学费。
他为了不让这个父母亲去烦恼他的学费。
他就讲说干脆我就办你休学好了。
他说干脆我就办你休学好了。
我就早点出去工作来贴补家用啊。
我就做一啲嘅出去工作嚟到帮补家用。
后来父母亲知道之后非常的难过。
后来父母亲知道之后就非常之难过。
也是对孩子这么说啊。
亦都同孩子咁样话。
孩子啊，父母亲再苦再累，我们一定要拉拔你啊，这个大学一定要大学毕业。
佢话孩子啊，父母亲再苦再累都一定要让你能够大学毕业。
我们这个家庭没有办法提供你什么，至少能够让你有高等的教育的学习。
虽然这个家庭没办法为你提供什么，至少能够为你提供高等的教学。
因为只有透过教育才能够改变翻转你的人生呢。
因为只有透过教育才能够改变反转你的人生。
这个孩子听见父母亲这么说，受到了很大的激励哦。
这个孩子听到父母亲这样讲，就受到很大的激励。
我到底要怎么回报我父母亲对我的恩情呢？
究竟我要怎样去回报我父母亲的恩情呢？
于是他就用用功来回报父母亲的爱。
于是他就用用功来到回报父母亲的爱。
最后他能够用最好的成绩来毕业。
最后他能够用最好的成绩来到毕业。
他周也能够找到一份极好的工作。
毕业之后亦都找到一份极好的工作。
他在工作的第一个月回头去看，这一路走来不光是他的努力而已啊。
佢的工作的第一个月回头去睇，其实呢一切唔单止系佢嘅用功而已。
他想到背后有父母亲的双手，不断的培育他，不断的成长。
佢谂到嘅系背后有父母亲嘅双手，不断嘅培育佢，让佢成长。
他为了要报答父母亲对他的恩情啊！
佢为咗要报答父母亲对佢嘅恩情，
在他人生第一份工作领的第一份薪水的时候，
喺佢人生第一份工作领嘅第一份人工之后，
他特别把这一份薪水全部汇给他的父母亲。
佢特别将呢一份嘅人工汇俾佢父母亲，
当中也寄了一封信给他的父母。
当中亦都寄咗一封信俾佢嘅父母亲。
他对父母亲说：爸爸妈妈，非常感谢你们。
他说爸爸妈妈非常之感谢你们，
你们这么辛苦的拉把我长大，
你们这么辛苦让我长大，
你们的爱实在是太伟大了，
你们的爱实在是太伟大，
我这一生当中不知道怎么回报你们的恩情了，
我在这一生当中不知道怎样去回报你们的恩情，
我就把人生的第一份薪水我全部汇给你们，
我就将人生第一份的人工全部汇给你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拿到了这一笔钱跟这一封信，你会有什么感觉？
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们遇到拿到第一份人工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感觉呢？
当下父母亲看到这封信，看到这一笔钱，心中即是感动啊。
他父母亲收到这一封信就极其的感动，
觉得过去为这个孩子付出的一切觉得都有代价了，价值了，
觉得过去为这个孩子所付出的一切都有价值。
这个父母不仅把这个钱退回去给他，又加了更多的钱寄给他了。
这个父母亲不单止将这一笔钱退回去给他，也都再加上更多的钱去回回给他。
我们反过来思想，如果一个人领受你很多的恩典，
我们在想一个人如果领受你很多的恩典，
但长大之后翻脸不认你啊，
但是长大之后调转头的不去认你，
而且做了很多得罪让你伤心的事情，
或者做了很多得罪你让你伤心的事情，
请问你还不要继续给他更多的恩典呢？
请问你会不会还给他更多的恩典呢？
有时候将心比心，我们今天如果对神充满了对他的感谢，
有时候将心比心，如果我们对神充满了感谢，
懂得感恩就能够恩上加恩啊，
懂得感恩就能够恩上加恩，
一生一世不断的下去，我想这是一件让神喜悦的事情，
一生一世这样的下去，相信是让神喜悦的事，
这个就是大卫蒙恩典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了，
这个就是大卫能够蒙恩典非常重要的关键。
我个人非常喜欢一段话，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我个人非常喜欢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得的感恩让给出去的觉得值得，
得的感恩让给的觉得值得，
得的感恩让给的值得，
得的感恩让给的值得。
我记得每次出国，确实想到就说，回到家之后要买什么东西给某些人。
我每一次出国都会想回家之后要买一些什么的给哪些人。
我觉得一个人付出觉得最大的幸福感是，当你给这个东西的时候，他那种回馈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当一个人他付出的时候，那个人收到的人的回馈是让你非常感动。
可是当你买这么精致的礼物给对方的时候，不仅没有得到他的感谢，
但如果当你买这么精致的礼物，不但没有得到对方的感谢，
还东嫌西嫌，我想你心里面可能心都凉了一半了，
还东嫌西嫌的，相信你心里面都已经凉了一半，
我想你下次可能不会继续给他买一些东西送给他，
相信下一次你都不会继续买这些东西送给他。
有时候发自内心的一份对人的感谢，他能够挑起人类中最柔软的一个部分，
有时候发自内心的感谢能够挑起人内心最柔软的东西。
可是今天有多少人能够懂得值得来感谢别人的恩情呢？
但是今天有多少人能够懂得去感谢别人的恩情呢？
我常常听到很多的父母亲都是这么说的。
我常常听到很多的父母亲都是这样说。
我们过去的生活非常的苦。
我们过去的生活非常苦。
但是我们再苦，我们也要富孩子，让孩子过得富有的生活。
但是我们再苦，也都要富孩子，让孩子能够过一些好的生活。
那当然这是出于父母亲 对子女的爱啦。
当然这些是出于父母亲对孩子的爱。
可是有时候想一想，父母这种牺牲奉献是不是真的又让孩子懂得感恩呢？
但是想一想，父母亲这些的牺牲奉献是不是能够让孩子懂得感恩呢？
过去台湾有一个新闻是这么报道。
过去台湾有一个新闻是这样报道的。
有一个富家子弟的富少，他每天游手好闲。
有一个富家子弟的富少，每一天都游手好闲。
后来父母亲买了一个玛莎拉蒂，当作他的交通车。
后来父母亲买了一样，买了一辆车给他做一个交通车。
没想到有一天呢，跟一个大学生开车擦撞了。
但是有一天跟这个的大学生开车撞上了。
这个富少一看，哎呀，我的爱车竟然因为这样擦撞，他心中非常的愤怒。
这个富少因为他的爱车这样撞上就擦到，那就令到他非常之痛惜。
于是他就找了一些人把这个大学生打个半死。
然后他就找了一些人将这个大学生打到半死。
没想到打到后面他昏迷住院了。
打到后面他是昏迷住院。
后来父母亲知道说怎么办，赶快啊。拿很多的钱把这个消息把它封锁下来。
结果父母亲知道怎样呢，就是用钱将这个消息封锁起来。
但是后面因为媒体的报道，哇，不断的乡镇来报道这样的一个事件。
但是后来因为媒体不断的报道这件事，
这个富少的父母亲一看这个纸包不住火怎么办于是他要主动跟对方的父母来道歉。
这个富少的父母见到这样知道纸包住纸包不住火了，咁点算呢？结果他们就跟这个受伤的父母亲道歉。
但是对方的父母却不接受。
但是对方的父母却是不接受。
我就看到一个画面让我觉得非常的心酸呢。
我见到一个画面就让我非常的心酸。
这个富少爷的父母亲就跪在医院的门口跟家属来道歉。
这个富少的父母亲就跪在这个家属的医院出面去道歉，
甚至跟社会大众说，我这个教育失败让我的孩子做了这样的事情，
甚至跟这个社会大众说我教育失败让我的孩子做出这样的事情，
却看不见他孩子的出现，
但是却是看不到他孩子的出现。
我想这种案件在这个社会是层出不穷的。
我想这些类似的案件在社会是层出不穷。
我就在想，天下父母亲为谁辛苦为谁忙啊，
在这里想天下的父母亲究竟是为哪一个辛苦为哪一个忙。
所以当一个人得了不会感恩，让给的真的觉得不值得。
所以一个得的人不懂得感恩，真是让给的人觉得不值得。
有一次我在网络看到了一个主题让我非常的有兴趣。
有一次我在网络看到一个主题让我非常感兴趣。
这个主题叫做再富也要穷孩子。
这个主题叫做再富父亦都要穷孩子。
据说这是南京大学公布栏之中有一个匿名的父亲说他是一个辛酸父亲的这个肺腑之言了。
据说是在这个南京大学的公布栏上面有一个父亲的一个肺腑之言，
是写给他儿子的一个匿名信，
是写给他孩子的一个匿名信。
我就揭露了里面的内容，真的读得很心酸呢。
我就看了里面的内容，真的读得很心酸。
他说我亲爱的儿子
他说我亲爱的儿子，
尽管你伤透了我的心，
尽管你伤透了我的心，
但你仍旧是我的儿子，
但是你仍然都是我的儿子。
虽然自从你考上大学之后，
虽然自从你考上大学之后，
你成为我们几代之中唯一的一个大学生
你成为了我们几代之中唯一的一个大学生。
之后我竟然分不清到底谁是儿子谁是父亲了。
之后我竟然分不清究竟哪个是儿子哪个是父亲。
我扛着你的行李陪你到大学来报到。
我拿着你的行李陪你去大学报到。
我替你挂蚊帐替你铺被子。
我替你去挂蚊帐替你去铺被。
甚至教你如何刷牙来挤牙膏。
甚至教你怎样去刷牙挤牙膏。
那这一切事情你都以为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些一切的事情你都以为是天经地义。
你甚至感觉的你这个不争气的老爸替你这个争气的大儿子做这件事是一个极为张光荣耀的事情。
你甚至认为我这个不争气的爸爸替你一个争气的儿子所做的事情都是非常之正确。
在你读大学的这一个学期，
当你读大学的这个学期，
收过你三封信而已，
只是收过你三封信而已，
加起来这个信封里面的字句不多，
加起来信封的字却是不多，
里面的主题写明字迹通篇是潦草的，
里面写的字也都是非常的潦草，
只有一个字最工整，就是钱这个字，
只有一个字最工整，就是钱这个字。
当你到大二的时候，
到你大二的时候，
从你一封一封的催款信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
从你一封一封的催款信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言辞之急迫，语调之恳切，
言辞是非常之迫切，
让我感觉到你将来毕业可以做一个优秀的讨债人员，
感觉到你毕业之后可以做一个非常优秀的讨债人员。
最令我们痛心的一件事情，
最让我们痛心的一件事，
在暑假的时候，
在暑假的时候，
你竟然偷改了入学的通知单，
你竟然偷改了入学的通知单，
你虚报了这个学费，
你虚报了学费，
没想到这一招你也应用在对付你爱你疼你的父母亲，
估不到这一招你用在对付你的爱你的父母亲，
仅仅让你能够出入夜店跟酒吧，
仅仅是为了让你能够出入夜店和酒吧。
我们一想这个事情我们就痛苦了，
我们一想起这件事情就觉得非常痛苦，
晚上造成我的失眠，
晚上造成我的失眠，
这已成为我的心病了，
亦都为我亦都感到心痛。
那这个病根就是我们亲手抚养长大却倍感陌生的大学生儿子。
这个竟然是我们亲手培养长大却让我们倍感陌生的这个大二学生的。
后面注明心酸的父亲。
后面写着心酸的父亲。
真的读了之后真的很心酸呢。
在读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心酸。
所以得的感恩让给的值得。
得的感恩让给的值得。
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不也是如此吗？
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不是都是这样吗？
有时候儿女对我们的回应，我们不也跟神也做出一样的回应吗？
有时候儿女对我们的回应，我们都好像跟神做出同样的回应。
我觉得圣经也是神留给我们的一封家信。
我觉得圣经是神留给我们的一封家信。
这封信里面也写着心酸的天父对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写的一封信。
里面写着的都是心酸的天父对我们这些儿女所写的信。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一章。
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第一章。
以赛亚书请看第一章。
以赛亚书第一章。
第一章来看第二节。
第二节。
我们来看到第九节。
第二节看到第九节。
以赛亚书的第一章来看第二节到第九节。
以赛亚书一章二节到第九节。
二节，天啊，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既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犯罪的国民，担当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们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尝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即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 草棚瓜田的 茅屋被围困的诚意。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恶摩拉的样子了。属名心酸的天父。那这一段呢，我读了真的是对应到刚刚这个父亲写的，真的是非常的雷同哎。
这一段我读到就同我哋刚刚所睇嘅嗰个父亲嘅信非常之雷同。
我想当时选民所做的这些恶事，真的让天父心酸呐。
我想当时选民做嘅呢啲恶事，都让天父非常之心酸。
所以第二节神大声疾呼的这么说。
所以第二节神大声咁样话。
我养育我的儿女，将他们养大，结果呢，他们却背逆了我。
我养育我嘅儿女，让佢哋养大，佢哋竟背逆我。
连牛都能认识它的主人啊。
连牛都认识佢嘅主人，
驴都认识主人的槽啊，
驴都认识主人嘅槽。
但是我的儿女们却不认识我，我说的话他们却不留意。
而我嘅民却系唔认识我，我讲嘅说话佢哋却系唔留意。
有时候想想，当我们今天事业一帆风顺、有成就的时候，我们不也常常把神抛置在脑后吗？
有时候我哋谂一谂，当我哋嘅事业一帆风顺、有所成就嘅时候，我哋亦都唔系将我哋嘅神抛诸脑后吗？
有时候想一想，我们就好像在旷野当中的选民了。
有时候想想，我们就好像旷野当中的选民。
神每天亲自供应他们的三餐，养活他们的生活。
神每一日供应他们的三餐，养活他们的生活。
他们却常常忘恩，甚至常常埋怨神。
他们却是常常忘恩，甚至是常常埋怨神。
他们每天口吃玛拿，心中却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
他们每日口食玛拿，却是在这里埋怨神，你究竟在哪一道？
他们每天看着云柱火柱带领他们的前程，他们又说：神，你到底有没有眷顾着我们？
他们每一日靠着云柱火柱带领着他们的前程，却在这里问神：神，你究竟在哪一道？
我们不也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手震动，口说灵言，我们却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
我们也都一样，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都虽然在祷告，但是讲着灵言，但是也都在问神究竟你在哪一道。
你真的有听见我的祷告吗？
你真的有听见我的祷告吗？
所以我们常常看以色列选民在旷野，我们觉得说：哎呀，他们真的是很愚昧不懂事啊。
我们经常在看，觉得以色列选民他们真的很愚昧不懂事。
我们不也常做一样的事情吗？
我们不是都是做一样的事吗？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来看第十章。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这是保罗回顾过去的选民他们所做的一切，作为我们今天的借鉴了。
就是保罗他回顾的选民过去所做的一切，来到作为我们的借鉴。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十章
第一节，我们看到第十一节。
一节看到十一节。
哥林多前书十章，来看一节到第十一节。
哥林多前书十章一节。
十章一节：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雨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两万三千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人发怨言的，就被面面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为什么圣经要把以色列选民，不管是好的不好的，都写在圣经里面？
为什么要将这个以色列民，无论是好的不好的，都是写在圣经上面呢？
所以保罗再次回顾提到，都要成为我们经历的鉴戒啊。
保罗再一次提到，都要成为我们经验的鉴戒。
这些历史的记录写在圣经，是为了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来提醒着我们呢。
这些历史写在圣经上面，就是为了提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
你看过去他们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过去他们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也预表今天我们借着受洗，我们都归入基督里面了，
也都预表着我们今日受洗都归在基督里面。
因为他们每天吃玛拿，我们也透过讲台信息，我们 每天也常常也吃属灵的食物啊。
他们每日吃玛拿，我们也都常常吃属灵的食物。
所以神无微不至的照顾，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第五节。
我们看第五节。
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呢。
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所不喜欢的人。
哇，我读到这段经文非常的震惊啊。
我读到这一段的经文非常震惊。
神这么爱他们，呵护他们，带领着他们。
神这样去爱他们，带领他们，呵护着他们。
可是在这么多的人群当中，圣经特别提到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啊。
但是在圣经里面却是提到，在这么多人当中，多半的都是神不喜欢的人。
什么叫做多半？
什么叫做多半？
不是一些，不是几个，而是一半以上。
不是一些，不是几个，而是一半以上。
所以在跟随这个神的救恩道路上的人，如果按照这个来讲，是一半以上，神不喜悦啊。
所以按照圣经来讲，在这个走在这个的信仰道路上，多半是神不可。
我自己在这一段圣经我对号入座了哈。
这一段圣经我自己对号入座。
我就在反省啊，神啊，你在拣选的选民里面，我是不是那个多半你不喜欢的人呢？
我在这里反省啊，神啊，究竟我是不是在那个圣经里面讲的多半神不喜欢的人呢？
哦，是不是神也常常写了很多心酸父亲对我们的一些软弱让神的圣灵不断的担忧着呢？
我们是不是也都让神写了很多心酸的字句让神担忧住呢？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灵恩会里面，真的是再次我们能够重新去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
在这个灵恩会当中，我们真的可以重新的思考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我真的是一个爱神的吗？
我真的是一个爱神的吗？
我真的会懂得数算做一个感恩神的人吗？
我真的能够做一个数算感恩神的人吗？
今天我得到这一切真的是我应该配得的吗？
今天我所得到的一切真的是我应该配得。
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是个法利赛人吗？
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我们究竟是不是一个法利赛人？
我的信仰只有外在而没有内在吗？
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只有外在而没有内在呢？
在我的侍奉里面，我真的在侍奉神吗？
在我的侍奉里面，我真的在侍奉神吗？
还是在侍奉中，我只在满足我的成就感，满足我的热心而已啊？
还是只是满足我的成就感，满足我的热心而已？
我真的很在意神怎么看我里面这个人吗？
我真的很在意神怎样看我里面的这个人吗？
我们真的凡事是做给神看而不是做给人看吗？
我们真的凡事做给神看不是做给人看吗？
所以在信仰里面，我们能够常常有这种反省。
如果我们能够有经常有这种反省，
能够在神领受给我们的恩典当中，我们常常能够懂得感恩啊，
能够常日在神的恩典当中成日去感恩的话，
当我们懂得感恩，让给的神他就觉得值得了。
当我们懂得感恩，神给的也都觉得值得。
就像大卫的感恩真的是发自内心，我的心啊，不要忘记神的爱。
就好像大卫的感恩，就是我的心啊，没忘记神的爱。
所以大卫的侍奉他就变成一个理所当然的过程了。
所以大卫的侍奉就变成一个理所当然的过程。
那我们今天要如何成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呢？
我今天要怎样成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呢？
就是要懂得知恩，更懂得报恩啊。
就是要懂得报恩。
那我们来学习一个例子啊。
我们要学习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来看第十七章。
我们看看路加福音十七章。
路加福音我们来看第十七章。
路加福音十七章，
十七章来看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
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
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十一节到第十九节。
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
我想这一段是我们常常读的我们也可能也非常熟悉里面的内容了哈。
我想这一段我们经常读的都非常熟悉里面的内容。
这边是记载主耶稣行过一个神迹。
里面记载到主耶稣行过一个神迹，
是当主耶稣进到一个村庄的时候，
就是当主耶稣经过一个村庄的时候，
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啊，
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
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长大麻风的应该是被隔离的状态了。
我们见到这十个长大麻风的应该是被隔离的状态，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亲近主耶稣，
他们没有办法去亲近主耶稣，
于是他们只能够远远地站着，
于是他们只能够远远地站住。
十三节说他们就高声说，夫子啊，可怜我们吧。
十三节他们就说，夫子啊，可怜我们吧。
真的长大麻风被隔离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呢。
真的长大麻风被隔离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但这十个非常的同心，他们真的是同病相怜啊。
但这十个人真的可以说是同病相怜，
他们有一样的动作，都是迎面而来，求主能够来医治他们。
他们有一样的动作，都是迎面而来，求主能够医治他们。
因为他们的高声呼求，主耶稣听见了。
因为他们的高声呼求，主耶稣听见了。
十四节说，耶稣就看见，对他们说了。
十四节那里就说，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你哋将身体俾祭司察看。
哦，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耶。
我谂呢个一个好大嘅应许。
表示说，在主耶稣讲的当下，他们的大麻风并没有得到医治。
亦都表示话喺主耶稣讲嘅嗰一下，啊，佢哋嘅大麻风并冇得到医治。
但是主耶稣应许你们去的时候，这个去这个动作，诶，带着应许的。
但系主耶稣应许佢哋去嘅时候，呢，这个去嘅动作系带住应许。
所以圣经后面怎么讲？他们真的去了，做这个动作之后，他们就洁净了。
所以圣经点样话？即系佢哋去咗之后，佢哋嘅身体就得到洁净。
所以可见神所说的应许不会落空的哦。
所以可见啊，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
但是我们必须做我们的本分，我们要去做那个去这个动作。
但是我们必须要做我们的本分，就是要做去这个动作。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跟主耶稣这么祷告啊。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跟主耶稣这样祷告。
啊，主啊，求你赏赐给我。
主啊，求你赏赐给我。
我们常说啊，主啊，你给我，我就相信你。
我哋成日都话主啊，你俾我，我哋就相信。
但主耶稣说，如果你信，你就能够看见啦。
但系主耶稣话，如果你信，你就能够看见。
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好多的应许。
所以喺圣经里面有好多嘅应许。
但这个应许要凭借着我们的信心，这个信就是去这个动作。
但呢个应许要凭借住我哋嘅信心，而呢个信就系我哋去嘅呢一个动作。
所以这么说来，他们都去了，应该洁净的应该是十个吧。
所以照理来讲，他们都去了，洁净了，应该是十个。
好，我们看到第十五节。
我们看到十五节。
那当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
当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
后来呢，他就回来大声把荣耀归给神了。
后来他就回来大声的将荣耀归给神。
但是十个里面只有那么一个他懂得回来来感谢神。
但是十个里面只有一个他懂得回来去感谢神。
我们如果注意看，在他还没有得到医治之前，他是高声向主耶稣呼求，可怜我们吧。
他们在没得到医治之前是高声的去呼求主耶稣来到医治他们。
当他得到医治之后，我们看见这个感恩没有减少耶。
但是我们看到得到医治之后，这个感恩没有减少，
是大声的把荣耀来归给神呢，
是大声的将荣耀归给神。
诶，我读到这一段也觉得很特别。
我读到这一段就觉得很特别。
这个人的感恩是等比的增加的感恩呢。
这个人是比增加的感恩。
我们很多的人，我们在需要的时候，我们会高声的呼求。
我们很多人在需要的时候会懂得高声的呼求。
但是当我们的祷告蒙神悦纳，主耶稣也按照我们的祷告赏赐给我们了。
但是当我们的祷告蒙神悦纳，主耶稣也都按照我们的祷告去赏赐给我们。
从此我们就消失灭迹了。
从此我们就销声匿迹。
连感恩都没有了。
连感恩都没了。
所以可见人的感恩常常是等比的减少。
可见人的感恩是减少的。
很多人碰到的困难，如果说，遇到了婚姻的问题、工作的问题、疾病的问题，
很多人遇到困难，譬如是婚姻的问题、工作的问题、疾病的问题。
哇，我们真的为这个问题，没有办法，我们很迫切来祷告。
我们为了这个问题真的没办法，所以就很迫切的来到祷告。
不止一次两次，甚至禁食祷告啊。
不止一次两次，甚至是禁食祷告。
好，一旦我们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会等比的做这样的祷告来回应神吗？
一旦我们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会做出相对的感恩来到回应神吗？
我看过很多人，要求圣灵来到前面，痛哭流涕啊，跟主耶稣求圣灵啊。
好多人求圣灵都来到前面，痛哭流涕的去向神求圣灵。
得到圣灵之后，就跪在后面，一看，祷告还会打瞌睡啊。
一得到圣灵之后就跪在后面，而且祷告的时候甚至会在那里瞌眼睡。
所以可见人常常，在祈求的过程我们会高声祈求。
所以人很多时候在祈求的时候就会高声祈求。
得到之后呢，我们一点感恩也没有了。
得到之后我们一点的感恩都没有。
那我觉得这个人不简单，
我觉得这个人不简单。
所以他的感恩是等比的增加。
所以他的感恩是等比的增加。
那我们来看第十六节。
我们看十六节。
又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好，那我觉得这个撒玛利亚人不容易，他是达到最大的精力来感谢主啊。
我觉得这个撒玛利亚人不容易，因为他是尽力的来到感谢神。
这个到底时间隔了多久我们不知道，
这个时间到底隔了几耐我们不知道，
但主耶稣不会等在那边让他去感谢他的。
但主耶稣不会等在那里去感谢，等他在那里感谢他。
如果注意看对观福音里面，我们主耶稣的工作是马不停蹄的，一站又一站的。
因为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主耶稣是马不停蹄，一站又一站的。
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要感谢主，他要去寻找主，而且找个机会来到他的面前。
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他要感谢主，是要去找主，而且 是周围地找。
或许其他人也想感谢，可是找不到主耶稣啊。
或许其他人他都想要感谢，但是找不到主耶稣。
或许想说，哎呀，没有关系，放在心上就好了。
可能他们就会在想，啊，不紧要，放在心里面就可以了。
或许隔一段时间忘记了。
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不记得了。
但是人会忘记，神绝对不会忘记。
人是会忘记，但神却不会。
那试想我们对一个人的感谢，诶，如果后面想到我们在弥补感谢，难道不行吗？
如果我们在说，哦，我们后面记得的时候再弥补感谢，不行吗？
我听过一个教会的执事，
听过教会的执事，
他真的是白手起家，后来坐上一个公司很高的职位。
他真的白手起家，后来坐在公司，做一个很高的职位。
后来他就跟我分享一件事情，
后来他就跟我分享了一件事。
每当坐在他的办公桌，想到他今天如今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面，
每一次他在公司的办公室里面坐在那里，他能够做到这件事。
在人生的过往，有很多的贵人跟恩人是提拔他上来的。
在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贵人恩人提拔他上来。
他越想越感恩，有一天他就把这些人把他条列出这个名单出来。
他越想越感恩，有一天就将这些人整理成为一个名单。
甚至从他国高中的老师这些这个 学业过程提拔他的鼓励他的这些人。
甚至是他中学的老师，总之是在他的学业当中鼓励过他，提拔过他的人。
有的经过了二三十年偷偷把他记下来了。
有的经过了二三十年他都偷偷地将他记下。
我们打电话过去，别人还以为是诈骗集团要诈骗了。
后来他打电话过去，有些人甚至以为是诈骗集团。
他就很用心地跟他讲过去，在某个时候你对我的鼓励，对我的提拔，我突然想起来了。
他就很用心地跟他们讲话，在过去哪些的时刻怎样去提拔过他。
于是问到了地址， 当面的这个送的礼物就过去了。
于是就问了地址，当面的将礼物送过去。
这些人都说，我们都忘记我们曾经对你做过了什么。
这些人都说，我都不记得了曾经我对你做过这些什么。
这些人领受到他的礼物，心中都非常的感动。
这些人领受了礼物之后，在心里面都觉得非常的感动。
他自己觉得说，哇，这个事情也充实了他，也觉得越感恩他越喜乐。
而他自己也都觉得越想越感恩，这些事情也都充实了他自己。
所以我们今天神给我们恩典，我们要懂得去回报去感恩。
所以今天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懂得感恩去回报。
我们如果注意看这个人后面是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呢，
我们看注意看这个人，他后来是俯伏在主耶稣的面前。
这个就是感恩的力量。
这个就是感恩的力量。
这个人跟主的关系本来是远远的站着，
主耶稣和他的关系本来是远远地站住，
如今能够站在主耶稣的脚前。
如今他是能够站在主耶稣的脚前。
过去是站着，如今是俯伏在他的面前。
过去他站着，现在是俯伏的在他的面前。
我想再没有俯伏这种谦卑来得更加的卑微吧。
我想没有俯伏这种的谦卑来得更加的卑微。
这个人的俯伏在耶稣脚前不是因为犯罪。
这个人的俯伏不是因为他犯罪，
而是他心中充满了对主耶稣的感恩，是俯伏在他的面前。
而是他心中充满着对主耶稣的感恩，所以俯伏在他的面前。
哇，我在想主耶稣当下心中一定是很喜悦的。
我相信当时候主耶稣心中一定是非常的喜悦。
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个撒玛利亚的感恩，本来是离主耶稣很远，因为感恩不断的不断的亲近耶稣。
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本来是站得主耶稣远远的，但是因为懂得感恩，所以跟主耶稣越来越近。
因为你感恩他是一个力量，这个力量让我们缩短了我们与主耶稣的距离啊。
因为感恩是一个力量，而这个力量能够缩短我们与主耶稣的距离。
我们来看十七节，
我们来看十七节。
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那九个在哪里呢？
主耶稣说、不是十个吗？那么九个在哪里呢？
主耶稣怎么知道有十个长大麻风的呢？
主耶稣怎么知道有十个长大麻风的呢？
他们不可能排列站好等主耶稣清点他们呢？
他们不可能排列站好让主耶稣清点他们。
远远的有多远不知道，但是主耶稣非常的精明哦。
远远的有几远我们不知道，但是主耶稣非常的精明。
也就是主耶稣给过谁恩典，主耶稣不会忘记的。
也就是说主耶稣给过谁恩典，主耶稣是不会忘记。
所以主耶稣说十个不是吗？那九个跑去哪里了？
所以主耶稣说不是有十个吗？那么九个去了哪里呢？
所以十八节除了这个外族人以外，再没有别的回来把荣耀归给神了。
所以十八节话，除了这个外族人之外，再无别人回来归荣耀给神。
我们来看第十九节。
我们来看十九节。
就对那个人说：“起来吧，你的信救了你啊。”
就在十九节那里就说对那个人说：“起来吧，你的信救了你。”
所以我们看到了在这个短短的事迹里面，我们看见了两个救恩呢、
在这个短短的事迹里面，我们看到两个的救恩。
第一个阶段是这个大麻风肉体得到救赎了。
第一是这个大麻风肉体得到救赎。
第二个，他虽然是个外族的人。
第二，他虽然是一个外族的人，
可是从他能够懂得把荣耀归给神，在神眼中认定他就是要领受神恩典的后嗣了。
从他懂得回来感谢神，认定主耶稣就是那个他应该感恩的人。
所以在第十九节说你的信救了你啊。
所以主耶稣就说你的信救了你。
我们一般在讲信救了你，常常是指着属灵方面的救恩方面来说的。
我们通常说信就是说从属灵方面的救恩来说。
所以这么说来，这个人不仅得到了肉体的医治。
这样说这个人不单止得到肉体的医治。
因着他的感恩，他也能够得到属灵的救恩啊。
因住佢嘅感恩，佢都得到属灵嘅感恩。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
呢一个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
我们有多少的信徒一开始是因为领受的肉体的医治来信主？
我哋有多少人最初系因为领受到肉体嘅医治嚟到信主？
可是他的信仰只有在第一阶段而已啊！
但系佢嘅信仰只有第一阶段而已。
之后呢，得了恩典就忘记了神的恩典啦。
之后得咗恩典就忘记咗神嘅恩典。
后面甚至离开了这个救赎的道路。
后面甚至离开了救赎的道路。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都是蒙神眷爱的子民、
我们都是蒙神眷爱的子民。
我们不仅得到第一阶段神对我们的救赎，
我们不单止得到第一阶段神对我们的救赎，
我们要透过继续的感恩这个事情，
我们要透过继续感恩的这件事，
借着感恩能够恩上加恩，我们离主的距离越来越接近，
借着感恩能够恩上加恩，与主的距离越来越近，
以致走到人生最后，主耶稣对我们讲你的信救了你，
以致走到最后，主耶稣跟我们说你的信救了你。
感谢主，
感谢主。
我想我们今天的上午的聚会就到此，
上午的聚会就到这里。
最后一节的唱诗，
最后一起来唱诗，
420首，
420首。